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咁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咩疑问嘅话咧，我欢迎你同我联络，一齐咧去倾下偈。嗱，今日咧我哋就会继续睇一睇诗篇嘅第五篇。咁咧呢个系大卫嘅早土嘅诗篇嚟嘅。诗篇嘅五篇第四到第七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更加呢要明白当中的意思的话呢，我就尝试在这里呢作一个呢稍微不同的翻译、哦、希望呢你能够即了解当中更加精确的意思。那里呢可以这样翻译的、哦、因为你是恨污忌邪的神，恶人是不能够同你同在的，狂傲人是不够胆站在你眼前的，你恨污那些所有不义的作为，讲大话的你要灭绝，喜欢流人血和弄鬼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至于我，因你丰盛的慈爱可以进入你的殿宇当中，我必存敬畏的心在圣殿向你敬拜。这些呢就是敬虔人所得的安慰、哦、当你环顾四周，看到遍地都是充满邪恶和不义，你会因为这样而心情沉重、哦、而且呢感到难过。在这一种的日子当中，敬虔的人能够怎样去得到安慰呢？诗人呢就告诉我们知道，他痛恨邪恶，显示呢他是在神那一边、哦、神亦都恨恶邪恶的。当神看到今日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他亦都会因为这样而感到难过的、哦，邪恶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亦都不能够去取悦那些认识神的人。邪恶人是不能够同神同在的，因为根据约翰一书一章的五节呢这样讲，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在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三节，先知哈巴谷他就说，耶和华告诉他知道加勒底人快要入侵圣地了，那时他就说了，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污。邪恶是只能够兴盛一阵子的，但是终于有一日神是会毁灭那些习惯讲大话和行不义的人，他们就会永远这样羞愧的。神讲得很清楚，审判的日子必定会来到，邪恶的人是不能够再得逞的了。神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讲过，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坟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听起上来真的很古板，但是我相信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世上、哦、跟着在诗篇的第五篇八到九节，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嗱，当中呢亦都可以咁样翻译嘅、哦。耶和华啊，因我嘅仇敌嘅缘故，求你按照你嘅公义引导我。嗱，诗人呢系咁讲嘅，我嘅敌人正到喺度睇紧我，系希望呢我喺当中失脚跌倒，但系我要荣耀你。嗱，因此呢诗人向神祈祷，求神唔好使到佢有失脚嘅机会、哦，亦都求神去引导佢。诗人咁样祈祷，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里没有真话，他们的内心充满毁灭人的意图，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十三节引用了这句说话，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呢就油腔滑调，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呢也都不能够讲出真理。诗篇的五篇十到十二节，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当中的经文亦都可以这样翻译的、哦，神啊，求你除灭他们，让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而跌倒，愿你因他们这么多的过犯将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欢呼喜乐，因为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靠着你而欢呼。耶和华啊，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好像盾牌这样四面护卫他们。当他见到周围都充满恶人的时候，祈祷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和帮助了。诗人祈求神的引导，使到他能够走在正直的路上，让神的名不至于被羞辱。在第十节那里，诗人求神除灭敌人，这个是诗篇的第一次记载的咒诅的祈祷。迟些呢我们可以用多一些时间来探讨这个主题。在大卫的一些祈祷当中呢，他求神施行公义，求神加入并且施行审判。这些的祈祷的措辞呢是相当严厉的。以赛亚先知呢也都这样祈祷过的。在以赛亚书的六十四章第一到第二节，他曾经这样祈祷，愿你列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展。总有一日审判是会临到恶人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会作出报应的。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第三到第八节，主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恳切祈求的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诉求的比喻。那里呢就这样讲，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上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大卫呢就是这样去一个求神去为他伸冤、哦。现在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这样祈祷呢，我就认为绝对是有罪、哦。听众朋友，你可能说是不是真的？我确实是这个的意思、哦。有关于这个的部分呢，我就认为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必要的。有一些人想除去经文的这一部分，甚至有人说这里不是神的说话，因为并不是今日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但是谁说以前是适用的呢？这个是要为大灾难的时期 神嘅百姓对佢哋而讲嘅。嗱，到咗嗰个时候，呢啲喺律法之下嘅人就会咁样祈祷嘅，就好似佢哋嘅祖先喺律法时代嘅祈祷一样。神会听佢嘅百姓祈祷，亦都会喺佢哋嘅仇敌身上去替佢哋伸冤。我哋呢一个嘅时代嘅做法咧就唔一样嘅。马太福音嘅5:44就咁讲过，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但其实咁样做咧系好难做得到嘅。我同意你嘅睇法，但系主耶稣咧要我哋咁样做，并且要求我哋咁样做。喺罗马书嘅12:19就话俾我哋知道，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就话佢会处理所有报复嘅事嘅。嗱，如果有人打我哋块面，人嘅本性当然咧系想打翻转头啦。但系如果我哋想自行解决，咁就唔系凭住信心与神同行啦。神要我哋信靠佢，佢会对付我哋嘅敌人嘅。当主耶稣基督喺地上边被人残暴咁对待嘅时候，佢并冇进行反击。佢希望今日嘅基督徒都能够效法佢，但系神讲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总有一日神系会处理嘅。呢一首系一首好精彩嘅诗，对嗰啲喺受迫害中嘅基督徒呢系极大嘅安慰。当呢一个诗篇嘅主角环顾佢嘅四周嘅时候，睇到全部都系恶人，佢就省察自己嘅心，承认佢喺神嘅面前亦都唔完美。嗱，如果前两首嘅诗篇同祈祷喺朝头早同埋夜晚有关嘅话咧，呢一首诗篇咧就系同深夜有关。呢一首诗咧系咁样写住嘅一啲嘅附注：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嗱，我哋睇到调用第八，亦都可以话咧高八度音咁解。有人认为呢一首诗歌应该系由男声嚟唱嘅。诗篇嘅第五篇就系咒诅诗，而诗篇嘅第六篇呢就系悔罪诗，哭求悔改，祈求怜悯。喺诗篇嘅第六篇1-4，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路中惩罚我。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地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请救我。嗱，诗人睇到自己嘅需要，佢哭求悔改。嗱，呢一件事系好好嘅。跟住落嚟咧，就系佢嘅认罪啦。诗篇第六篇5-7，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清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嗱，呢个系大卫嘅光景，亦都系主耶稣基督嘅光景。嗱，我觉得亦都系末日以色列嘅光景，同埋而家嘅信徒就系你同我嘅光景。呢首诗太好啦，由最深嘅绝望里边呼求怜悯，只有怜悯可以救我哋。新约一再话俾我哋知道，神系满有丰盛嘅怜悯嘅，佢向我哋讲施怜悯。我哋确实系需要佢嘅怜悯。以赛亚书52:14提到主耶稣，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嗱，喺诗篇嘅69:3咧，亦都咁样提过：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又喺诗篇嘅42:3咁样记载。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咁喺诗篇嘅38:10咧，又咁样讲：我心跳动，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跟着诗篇88篇第9节又再这样讲，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这些表达不过是少少的一部分，基督的灵预言这样提到他在这被羞辱的时候所经历的苦难。神的百姓以色列国在大灾难时候的渔民亦都会经历苦难的。今日好多的信徒亦都正是经历苦难。最大的安慰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苦难。这些都是他曾经受过的苦难，但是他都能够一一忍受。不理你今日的经历是几咁苦，他都曾经经历过，所以他可以安慰你。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主，是不是真的好好呢？在诗篇的第6篇第8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跟着我们见到是神对祈祷的回应。第9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在希伯来书的5章第7节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这样描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神是会垂听，亦都会回应我们的祈祷的。这个是极大的安慰。或者你正在是处身在非常艰苦的境况的里面，这首诗就最适合你啦。有些人建议这一首诗上面应该这么写，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可以在创世纪的18章25节找到这个的讲法。请你留意这一首诗篇的标题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实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流离歌就是大声哭喊的意思，这个是大卫大声哭喊的时候所唱的歌来的。我真的希望能够听到他怎样去唱这首歌。我就认为他预言了在大灾难时期敬畏神的渔民面对最痛苦当中受逼迫的光景。这个是对抗罪人的呼喊，这个主题会继续出现在下面的诗篇当中的。但请你留意大卫在祈祷里面的信心，在诗篇的第7篇第1、第2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有些学者呢就将这一段经文这样翻译，耶和华我的神啊，在你当中我寻求护庇，求你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求你搭救我，免得他们好像狮子这样将我撕裂，无人可以救援我。谁是狮子呢？就是撒旦，因为在彼得前书的5章8节那里这么讲，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呢，他就提到不公义的迫害，在诗篇的7篇第3、第4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世上的不公平和无辜的受害是令我难以明白的，我亦都没有意思去明白这些事，但是我想告诉你听，听众朋友，主耶稣他会是明白当中的情况，将来他亦都会向我们去解释清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事情是难以明白的，譬如说我不能够解释关于你的困苦，因为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遭遇某些事情，但是总有一天耶稣基督会为我们解明的。 而家我哋就嚟到最奇妙嘅部分啦。呢、这个并唔系深夜嘅黑暗，正如第六篇我哋所睇到嘅，而系黎明时候嘅曙光、哦。喺诗篇第七篇第六节，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那诗人就求神为佢伸冤，证明佢嘅无辜、哦。跟住我哋就睇下第七篇嘅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哋正在处于所谓的新道德时代、哦、其实新道德呢，就即是说旧的是不道德、哦、这个转变同神无关的，因为神是不会改变他的标准来顺应我们这些思潮的、哦、由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同大卫一起呢唱下面这个诗句、哦、就是第十七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神会处理罪和邪恶，总有一日他会由他的宇宙里面将他们除去的。我们要赞美主、啊啊、尼赛亚诗篇有这样的称呼、啊、是因为新约的圣经里面在引用的时候是直接指向主耶稣基督、哦、诗篇第八篇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过三次，主耶稣自己亦都引用过这个诗篇。在马太福音的21章19节记载了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的小孩子就这样喊叫，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而在马太福音的21章16节里面，祭司长和文士就这样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那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的主耶稣引用的就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他对祭司长和文士说、啊、如果他们读过这一节的经文，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小朋友都会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7节也都引用了这一篇的诗篇，这个呢就同复活的一章有关的、哦、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显然这一节的经文所指的并不是我们的现在，正如保罗所解释的，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那我们现在还未见到万物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哦、不过最完整的引用句就出现了在希伯来书的2章5到8节当中呢，就清楚显示出诗篇第八篇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文这样说的、哦、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经文又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和我所处身的现在这个时代呢，万物仍然未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哦、很明显诗篇第八篇呢是指未来、哦、跟着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的第2章第9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诗篇第八篇所指的呢，就是主耶稣、哦。这一首第二篇最伟大的尼赛亚诗是这样开始的、哦。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今天结束的时候呢，亦都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嗱，我哋而家呢所处身嘅呢个世代就并唔系咁，神嘅名今日仲未得到应该有嘅尊崇，有啲人更加将神嘅名字放喺咒骂人嘅说话嘅当中，传媒亦都好少提到神，就算被提到嘅时候呢，亦都唔会系焦点。嗱，而喺其他嘅地方，譬如话系保险啊，亦都有用到神嘅名字嘅，但系却系好唔恰当咁样使用。喺今日，当神嘅名字被使用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同嗰啲唔好嘅事情有关嘅。人刻意忽略咗神嘅存在，而神嘅名字喺今日仍然未得到应该有嘅尊重。咁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嘅节目嚟到呢度呢要告一个段落啦。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喺当中发现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又或者呢想同我去讨论一下当中嘅论点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喎。又或者喺你嘅生活当中遇到难处，你都写信俾我哋啊，让我哋知道，以至我哋可以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喎。愿神赐福与你。